弗里茨的故事。几年前宫廷里头发生的那件怪事，想必你们还记得。虽然他们各种掩盖，一些细节还是传了出来，说起来真是难解之谜。据说奥托亲王带着他的小儿子弗洛里安外出打猎，同行的还有一位王室的老朋友，斯泰尔格拉茨男爵。也是今天这样的隆冬时节，他们乘坐一辆雪橇朝山上的狩猎行宫进发。为了御寒，所有人从头到脚裹得很紧，预计一两个星期之后才会回来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仅过了两个晚上，在王宫大门执勤的守卫发现马路上有动静，马儿高声嘶鸣，惊慌失措的嘶鸣，好不热闹。他不敢肯定，看样子好像是一个疯子赶着一辆雪橇向王宫而来。守卫拉响警报，点起灯来，等雪橇靠得更近，他们发现的确是王室的雪橇，就是前两个晚上亲王带走的那辆。他在金马身后飞驰，压根不想停下来的样子。守卫长下令迅速打开王宫大门，以免雪橇撞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雪橇冲进了王宫。雪橇在院子里绕来绕去，因为马儿吓得不敢停下脚步。这些可怜的牲畜口吐白沫，大汗淋漓，翻着白眼，眼看着雪橇在院子里停不下来，直到一边的冰刀绊到了骑马台，一场闹剧才得以收场。骑手摔落在地，雪橇后部也有一个包裹掉了出来，一个仆人赶紧捡起来，发现小王子弗洛里安被包在一条兽毛毯子里，身上暖乎乎的，安然无恙，睡得正香。至于马车夫，守卫靠近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奥托亲王。他早就断气了，硬如坚冰，眼睛瞪得浑圆，直视前方，左手死死揪住缰绳不放，最后实在没招的守卫们只得割断缰绳。最让人惊诧的莫过于他的右胳膊还在挥舞鞭子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他们把亲王藏好，以免王妃瞅见，然后带着小王子弗洛里安去见王妃，证明他还活着，什么事儿没有，因为他们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可是奥托亲王怎么办？他们把尸体偷偷带入王宫，赶紧叫御医。他是一个可敬的老头，在海德堡、巴黎和博洛尼亚深造过，发表过一篇关于灵魂居于何处的论文，在地质学、水文学和生理学上皆有深厚造诣。可是此等多多怪事，就连他也未曾耳闻目睹。一具不肯消停的尸体，想想看，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停尸台上，右胳膊不停挥舞鞭子，压根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过去灵魂居于何处的话题众议纷纭，有的哲学家认为灵魂居于大脑，有的认为在心脏，有的认为在松果体，不一而足。他们甚至在人死前死后分别称重，以探究灵魂离开身体后体重是否减少。答案究竟为何，我不得而知。御医轰走仆人，锁上门，拿着油灯靠近，弯腰仔细端详。亲王不得体的着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小心避开不断挥舞的右胳膊，逐一解开披风、裘皮大衣、夹克和衬衣，让亲王的胸膛敞露着。果然，心脏上方有一道切口，毛手毛脚地缝了一二十针了事。雨衣拿起剪刀，剪去线头，然后他惊得差点晕倒在地。伤口打开后，他发现亲王的心脏不见了，相反，那里多了一个发条小装置，若干齿轮弹簧和一个摆轮，与亲王的血管精巧地嵌在一起，欢快地滴滴答答， 正与亲王右臂挥鞭的速度一致。御医惊得不停地画十字，喝了一大口白兰地才缓过神来，其六神无主的样子无需我多费唇舌，你们自可想象，试问谁不会如此。此后他小心翼翼剪去连接物，取出发条装置，结果一直挥舞的胳膊立刻垂落不动。故事讲到这儿，弗里茨停下来喝了一口啤酒，也观察一下听众的反应。小酒馆鸦雀无声，每个客人呆若木鸡，好像死了一般，除了瞪得浑圆的眼睛和惊悚的表情。他从未如此成功过，他翻动手稿继续读下去。御医缝上奥托亲王的伤口，对外宣称亲王死于中风，但扛过尸体的仆人不以为然，死人就是死人，哪怕他的胳膊还会动。总之，官方认定的版本是奥托亲王死于脑挫伤，但父爱让他在一息尚存之际把儿子安全带回了家。全民哀悼六个月，葬礼之隆重无需多言。至于另一位狩猎参与者斯泰尔格拉茨男爵的遭遇，没人知道，整件事成了一个谜。可是御医不想就此作罢，没准有个家伙可以解释此事的前因后果。他就是沙兹堡伟大的卡尔梅尼乌斯博士。虽然知道他的人不多，但认识他的人一致认定他是全欧洲最聪明的家伙。论及制作发条装置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，哪怕是高明的赫尔林格曼。他还可以制作错综复杂的计算设备，算出日月星辰在天上的位置，任何数学难题都难不住他。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的发条装置很不可思议，他制作的小人偶可以唱歌、说话、下棋、拉弓射箭，甚至可以像莫扎特那样演奏拨弦古钢琴。如今在沙兹堡博物馆，你依旧可以欣赏到他的发条人偶，只是不工作了。说来也怪，因为所有零件都未被动过，保持原样，他们本该继续工作才对，可是并没有，他们好像早就死了。如果愿意，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可以闷声发大财，只是他对财富或名气无甚兴趣，这些东西太肤浅了，他宁愿几个小时呆坐在墓园里沉思生死之谜。有人说他用尸体做实验，有人说他与黑暗势力结盟，没人说得准。但有一件事他们深信不疑，那就是博士总在夜间走动，身后拖一个小雪橇，装着他正在研究的秘密。这个夜间出没的哲人长什么模样呢？他很高很瘦，鼻子和下巴特别显眼，目光灼人，像在黑暗的洞穴里燃烧的煤，灰白色的长发。他穿一件黑斗篷，风帽松松垮垮，犹如僧侣。他说起话来尖利刺耳，脸上满是从未厌足的好奇心。那个人就是……弗里茨不由得停下来，他咽了一口唾液，视线转向门口，所有人不由自主跟着他看过去。殿堂里静如死水，没有人敢动，没有人敢呼吸，因为门栓自个儿飘了起来。殿门缓缓打开，门口站着一个身披黑斗篷、风貌松垮如僧侣的家伙，灰白色的披肩长发，狭长的脸庞，鼻子和下巴特别显眼，目光灼人，像在黑暗的洞穴里燃烧的煤。哦，他进屋那一刻的死寂，所有人张大嘴巴，瞪大眼睛，等他们接着瞅见陌生人身后拖着的东西，一个小雪橇，帆布里包着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不止一个人在胸口画十字，吓得跳了起来。陌生人鞠了一躬，
在下沙兹堡的卡尔梅尼乌斯博士，有事儿尽管吩咐。
他的声音尖利刺耳，
我一晚上都在赶路，快要冻死了，来一杯白兰地。
老板忙不迭倒酒，陌生人一饮而尽，举着杯子还要，还是没有人敢动。
为何如此安静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环顾四周，语带讥讽，
让人觉得好像碰到了一堆死人。
镇长大力吞口水，再也坐不住了。
对不起，卡尔梅尼乌斯博士，实际上……
他看了看弗里茨，发现他正一脸惊恐地盯着卡尔梅尼乌斯博士。这个年轻人脸色煞白，犹如手上的稿纸，眼睛恨不得夺眶而出，寒毛直竖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冷汗。
你说什么，我的好先生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问。
我
弗里茨语无伦次，直吞口水。镇长插话解围，
实际上我们的年轻朋友是一位作家，博士先生，您大驾光临的时候，他正在给我们读他写的故事。
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，
我很乐意听你把故事讲完，年轻人，别因为我的存在毁了你们的兴致，继续继续，就当我压根儿没来过。
弗里茨发出一声惨叫，他把手稿胡乱拢在一起扔进火炉，火苗窜得老高。
但愿您，
他哭喊着说，
不是那个人。
活像见了鬼，他头也不回逃离了小酒馆。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狂笑不已，充满了嘲讽。其他一些好市民眼看势头不对，也跟弗里茨一样扔下他们的烟斗和啤酒杯，抓起大衣和帽子就逃，不敢多看陌生人一眼。赫尔林格曼和镇长差不多是最后离开的。老钟表匠本来觉得应该跟同行唠唠嗑，但他的舌头就是挤不出来一个字。镇长大人本来觉得应该跟声名显赫的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套套近乎，或者告个别，但也没有这个胆子。两个老头抓起手杖落荒而逃。小葛利特瞪大眼睛，紧紧靠着酒馆老板，也就是他的父亲。
怎么回事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，
你们镇上这么早就休息了？我还想再来一杯白兰地呢。
老板哆嗦着倒酒，催促葛利特赶紧离开，因为这儿实在不适合孩子待了。卡尔梅尼乌斯博士举杯一清而尽，又要一杯。
没准这位先生可以陪我喝几杯。
他对着圆角的酒客说。卡尔坐着不动，其他酒客方才落荒而逃的时候，他就一动不动。他的脸上满是怨怒，如今喝了酒更是通红，又由于自我憎恨而紧绷。他本想与陌生人对视一番，但那双眼睛满是嘲讽，让他无言以对，只得转而盯着地板。
给我的酒友拿一个杯子，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告诉老板，
然后你就可以消失了。
老板把酒瓶和酒杯搁在吧台上就跑了。五分钟前店里还人满为患，如今只剩下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和卡尔二人，安静极了。卡尔可以听见火焰在炉子里燃烧，以及墙角老座钟的滴滴答答，哪怕他自己心里砰砰直跳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